弟兄姐妹好，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14章。我个人觉得这是一章非常耐人寻味，值得我们常常回去反复思想的圣经。撒母耳记读到现在，我们应当有一个认识，就是无论人的光景如何啊，神既然起了誓与亚伯拉罕的后裔同在，那他就不改变他这个誓言，他一直与他们同在。比如开头的时候，以利家在会幕的服侍是这样黑暗，连圣所里的灯都快要熄灭了，可是神就借着撒母耳的父母亲和童子撒母耳与以色列人同在。然后祭司被杀，约柜被掳，神还有办法把他的荣耀带回以色列家，而且以色列人反而从那极大的黑暗中转回，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后来百姓要立一个王，尽管神不喜悦这一件事，可是神有没有撇弃他的子民不与他们同在？没有。上一章这个王已经开始显明出来，做得相当勉强，而且不遵守神所吩咐他的命令。神明明的说了，你的王位必不长久，撒母耳也不救他们，起身就走。虽然如此，请问14章神还与不与他的百姓同在？同在，只是每一个同在可能都不是照人事先去推想的那样。以利家这么败坏，谁想得到神会借一个小孩来与以色列民同在呢？祭司被杀，约柜已经不在会幕里了，谁能事先知道神要兴起先知的职分来与以色列民同在呢？先知高了王，王不争气，神与谁同在啊？与约拿丹同在。这个同在是因为约拿丹是王的儿子，还是约拿丹有信心明白神的心意，还是两者都有？总之啊，神并没有撇下他的百姓。刚才提到这章圣经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实用参考价值，焦点就在这里。因为一个人要服侍主，他必须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一个与神同行的人，除了在你的悟性里面要明白神是一位凭己意做事的神之外，你的眼睛啊，一定还要能够很灵敏的认出神现在在哪里做工，要不然你怎么与他同行呢？怎么与他同工？怎么服侍主呢？是不是？无论你在哪一个职位上，是在王的职位、祭司的职位、长老的职位、老百姓的职位，你要是能认出这一点，就不至于犯错。你要是认不出这一点呢，那就要像扫罗一样大出洋相。好，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约拿丹，看看这个人是怎么样抓住了神同在的应许，支取了神的能力，以至于成为以色列民得救的根源。神固然要与我们同在啊，可是他这个同在的事实总要借着人的信心来成就。约拿丹这个名字在圣经里出场很特别，他虽然是王的儿子啊，可是开头的时候神介绍他不是以王的儿子来介绍他，神在13章第2节直接说，扫罗所拣选的人中有1000跟随约拿丹，并没有说他是谁。紧接着神就说，约拿丹攻击加巴非利士人的防营，那个做王的、做爸爸的、带了2000人的还没有动作，这个1000人的约拿丹呢，马上就去攻击了。而且后来我们知道，跟着他的这些以色列人其实没有一个是有刀有枪带兵器的。他攻击加巴得胜了没有？得胜了。怎么知道？因为攻击这个字的原文意思不仅仅是进攻而已，在英文被翻成 smitten， 就是惩罚、击打的意思。何况要是打败了，扫罗干嘛在遍地吹角呢？显然是打了一个胜仗，神确实与他同在了，以至于非利士人不高兴他们了。但整个事件随后的发展却相当出人意料之外。圣经虽然没有这样讲，但是我猜想约拿丹的心里恐怕一直不是滋味。明明打了一场胜仗，以色列人听见了消息却逃的逃、躲的躲，剩下的人战战兢兢跟着扫罗。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爸爸扫罗显然也没有信心，他并没有从得胜的那一面来看整个世界，反而与百姓一同害怕，怕非利士人攻击我，怕百姓离开我，怕自己没有祷告耶和华，就勉强献祭。勉强献祭的结果又受了撒母耳的责备，这下扫罗更没有信心了，他不确定神是不是与他同在，他更不知道自己带着这战战兢兢的600人应该怎么办。但是约拿单不同，他虽然没有在百姓面前强出头，可是他显然一直在左右衡量这种种的事件。最后他下了一个结论，14章1节，有一日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对拿他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不如过到那边非利士人的防营那里去。什么叫做不如啊？就是与其躲在这个地方，什么动静没有，让别人这样包围我们，消灭我们，不如我们主动到他那里去。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样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希望，或者耶和华为我们施展能力。我们常常以为一个勇敢的有信心的人在征战的时候心里是绝对没有疑惑的，不，从约拿单的话里边你就看得出来，其实他心里也有他的疑惑，他没有说神一定会为我们施展能力，但是他的眼睛是单单的仰望神，他也不容许自己再去看别的东西，不是没有看见，他当然知道别人人多我们人少，但是信心就是认定了使人得胜的是耶和华不是我，所以就不在乎人多人少。弟兄姐妹，你听到这个话有没有心里很舒服？那不单是约拿单讲的对，还因为在以色列中除了撒母耳和他的母亲之外，已经好久没有人这样认识神了。其实那个时候的以色列民除了摩西五经之外，手上至少应该已经有了约书亚记和士师记。在面对强敌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你不要光看神今天有没有对你讲及时的话，你也不要看撒母耳转身就走，连个建议都不给。神在历史上所做一切的事，所说一切的话，是不是你的产业？是不是已经赐给你的应许？如果是，就不该双手空空，像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样在那里等死。因此约拿单说，不如我们过到那边。不单约拿单了不起啊，为他拿兵器的那个少年人也同样了不起。少年人怎么说呢？随你的心意行吧，你可以上去，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约拿单决定不要告诉扫罗，少年人没有去打小报告。约拿单决定不让别的百姓知道，少年人也就不露声色。约拿单想了一个相当冒险的主意，不是偷偷的上去，而是光明正大的让非利士人看见他们。11节，二人就使非利士的防兵看见。那个少年人并没有躲在约拿单的后边，却很勇敢的与他一同站在那里。到杀敌的时候，临门一脚，约拿单对拿兵器的人说，你跟随我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了。拿兵器的人马上就跟着他上去，和他一起杀敌。这两个人同心的结果啊，不但非利士人的防营战惊，连地都震动，而且战惊之势甚大。古时候的兵器很重，所以像约拿单这样的战士，为了要避免体力过度的消耗，旁边就有一个少年人替他扛这个兵器。少年人知道自己的职分是什么，我是负责与你配合的，你尽管随着你的心意行，你的信心就是我的信心，你把命交在神的手里，死而后已，我和你一起死。这个叫做同心，同心加上信心，必然有一个同命的结果，而且是不讲道理的。大原则对了，耶和华使人得胜，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小事上我绝对不扯你的后腿。你不和你爸爸讲，难道我还需要回家和我妈妈打个招呼，和祭司报备一下吗？不，他们没有信心， 你有信心，我之所以与你同工，是因为你有信心。没有信心的人可以不要参加，我也不欠他们的。我们两人走吧，随你的心意行，我必跟随你，与你同心。反过来看，照说年纪、经验、权柄、职分都应该比约拿单要强的扫罗，却没有约拿单的信心，甚至当神与约拿单同在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怎么与神的作为来相配合。你想他的头一个主意为什么是说你把约柜运了来，这不是和十三章九节那里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很类似的一句话吗？他为什么在这个紧要关头想要这样做？因为信心不足啊，仍然是老问题，害怕神不与他同在呀。正说话的时候，非利士人营中的喧嚷越发大了，他看看情势好转了，信心也就来了，就对祭司说，停手吧，像这样的信心呢，不是真信心。以色列人已经紧紧地追杀敌人，神使以色列人得胜，一直战到伯雅文，他又有主意了，叫百姓起誓，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你还记得他头一次领以色列人打仗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吗？凡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撒母耳的，也必这样切开他的牛。比较一下看，他对待百姓的态度与约拿单对待那个拿兵器少年人的态度何等的不同。约拿单可以命令这个少年人，他却没有这样做，他宁愿让这个少年人心甘情愿的来和他一起去打仗。既然心甘情愿的来上了战场，他也不用体恤这个少年人的肉体，说好了好了，他们已经看见我们了，神已经把他们交给我了，剩下的我来吧，你在旁边看，因为你还小。没有，他叫少年人和他一起杀敌。扫罗呢，却老是向老百姓说狠话，让别人怕他，让人家伏在他的威势底下，不得不跟着他。难怪百姓一有情况就离开他，这个少年人却能与约拿单同心一直到底。结果呢，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困惫。我们服侍主的人要小心，你要明白神在什么地方做工，不要故意去弄一些看起来好像很属灵的花招、要求、讲究加在弟兄姐妹头上，消耗他们的力量，结果反而一无所成。神动工总是出于他的怜悯，借着人的信成就他所要成就的事情。你不要因为看起来好看、听起来好听，就去做这种锦上添花、画蛇添足的事情。二十九节，约拿单的话说得很准确，他说，我父亲连累你们了，今日百姓若任意吃了从仇敌所夺的物，击杀的非利士人岂不更多吗？其实在申命记二十章第十四节那里，摩西曾经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你神把你仇敌的财物赐给你，你可以吃用。扫罗这个馊主意真使百姓甚是疲乏，反而吃了带血的生肉，那是大家都知道律法里面明文规定不可以做的事。这一吃啊，就让百姓自己的信心软弱，觉得得罪了耶和华。扫罗是整个事件的肇事者，却不知道反省自己当初发的命令是不是有偏差，反而对百姓说，你们有罪了，又在百姓面前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应该是用来献祭，好解决百姓刚才吃了带血的肉得罪耶和华那个问题。但是圣经又没有记载说他们在上头献祭，也许扫罗不敢再献祭了，但是祭司在旁边呢，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他就筑了一座空坛吗？这我们就不晓得了。百姓已经这么累了，敌人已经被打败了，他却勇敢起来，学约拿单的样子对百姓说，我们不如夜里下去追赶非利士人。众老百姓对他的回答看起来好像是与他同心，其实可能有点问题，他们就说，你看怎样好就去行吧。 虽然圣经又没有明讲，但是我们不得不猜测，这么累的老百姓是不是只想在口头上敷衍他一下。当然这时候祭司就出了一个好像很属灵的主意，说我们先当亲近神，也许是他的聪明来作为扫罗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因为神如果说去，那大家当然就去，神如果说不去呢，扫罗也有个下台阶。还有一个可能，当他说亲近神的时候，也许是要把刚才百姓吃带血的肉那一个罪好好的解决掉，结果神没有回答他，扫罗这下可下不了台了。他很肯定是百姓中有人犯了罪，所以神不回答他。他为什么达成这样的结论？神一定需要回答你吗？当初在躲非利士人的时候，怎么不来问问神可不可以去进攻呢？总之啊，圣经说刚才吃了那些带血的肉的百姓尽都无事，最后只剩下他自己和儿子约拿单。弟兄姐妹，你看上帝做事是不是很有意思？扫罗叫百姓的长老都上到这里来，要查明今日是谁犯了罪，以至于当他求问神的时候，神不回答他，又祷告神请他指示实情，结果抽签抽到最后啊，只剩下他自己和约拿单，两个里边有一个是犯罪的，请问是哪一个啊？照着王的命令是约拿单，照着神的命令是谁呀？神为什么不回答扫罗？恐怕不是因为约拿单吧。但是扫罗看重自己所说的话，远远超过看重神的话。其实他在17节已经查点过了，看谁从我们这里出去了，一查知道是约拿单和那个拿兵器的人没有在这里，因此他应该晓得自己发命令叫百姓起誓的时候，约拿单有可能不在百姓中间，他却因为自己刚才所起的誓，所发的狠话，要杀约拿单。可是扫罗这次再说话，老百姓就不肯敷衍他了。刚才他指着救以色列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就是我的儿子约拿单犯了罪，他也必死。这下百姓也来了，我们也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连他的一根头发也不可落地，因为他今日与神一同做事。这下可好，两边一对起来啊，谁捡了便宜？腓力士人可捡了便宜。圣经在46节最后说，扫罗回去不追赶腓力士人，腓力士人也回本地去了。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神借着约拿单与以色列人同在，扫罗却认不出来，甚至连众百姓都认出来了，他是约拿单的父亲，还没有看见反而想要杀他。他为什么这么愚昧？当然我们只能用猜的，这些啊圣经并没有很明白的这样讲，我们只能去推测。你看47节以后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就可以看见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扫罗。经过了这次战争的经验以后的扫罗，变成了一个奋勇攻击的扫罗，他无论往何处去都打败仇敌，还有呢平生常与腓力士人大大征战。这些征战与打败仇敌，圣经又没有明说耶和华与他同在，反而说扫罗遇见有能力的人或勇士都招募了来跟随他，他执掌的国权不是叫百姓跟随耶和华，而是要跟随他。我们再说神从前感动跟随他的那一批人呢，现在连影子都没有，他自己去挑选他认为有能力的，他认为是勇士，都招募了来。可是在讲到他的勇力与征战的时候，都没有提到一个名字，就是他的儿子约拿单。当然我们要再说，这些只是猜测，圣经并没有清楚的讲。从这些蛛丝马迹里边，我们或许可以推测，那个本来不勇敢的扫罗突然就勇敢起来，本来没有主意的扫罗突然主意多得不得了，本来不祷告神的扫罗突然在百姓面前属灵起来， 又烛坛，又发誓，又求问。他会这样子叫百姓起誓，又要带着那极其疲惫已经要跑不动的老百姓连夜追杀非利士人，是不是只是想要巩固他领导人的地位呢？他有没有可能是嫉妒约拿丹以至于眼瞎呢，并且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挽回他在撒母耳面前所失掉的面子呢？我们不晓得。但是弟兄姐妹，服侍主的人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很谨慎。一个主的工人应该是不自觉的人，不错，我们应该有好的见证，好的榜样，但那并不等于你要过分的注意别人怎么想你，怎么议论你，你在别人的心目中是否达到了你所期盼的形象。有了过错不要遮掩，有了软弱要注意诚实，千万不要花力气去建立一个属灵的外壳，把自己和弟兄姐妹隔开，更不要在教会里有一个把持的心态，好像神非借着你就不能做事一样。神如果兴起年轻的弟兄，你就要鼓励他们。我们平常就应该不断鼓励比我们年轻的弟兄姐妹起来，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主的仆人，做神家的工人。可是当他们这样起来的时候，教会里很忌讳一个情况，就是只有你最属灵，比你年轻，比你资格低的同工所讲的，所提的，甚至所做的，若不是经过你这个老大点头认可，去祷告觉得可以，说神批准了，就连试一试的可能都没有，那就不是神家的福气了。我们也禁不住要问，这一次的事件对于约拿丹日后的服侍是不是有相当负面的影响呢？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当巨人歌利亚来讨阵的时候，那个勇敢的约拿丹在哪里呢？在圣经中所描述的所有的服侍主、跟随主负面的人物里，扫罗是被记载最详尽的一个，为的就是给我们当成镜子来做见解。每一个在教会里有职分的人，服侍弟兄姐妹的人，都应该好好的去读扫罗的一言一行，因为他所犯的错我们也很可能一再的在犯。当服侍的人出问题的时候，往往就会连累了羊群，而且那个连累的后果可以是非常深远的。